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 Amber。与往常一样，每期节目呢，我都会邀请一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美食经历、心得和推荐。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Terry 陈涛涛哥，他是我们电台的，就是也是我非常亲近的一个同事啊，也非常幸运能够今天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分享。那我们请陈涛涛哥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涛，那我也是对，是 Amber 的同事，然后呢今天也很高兴串台啊，来这个美食节目来聊一聊我的一些在西雅图的一些美食体验，还有和吃有关的一些话题哈。这刚开始一想到就有一点点流口水哈。
嗯，
那我们今天从什么开始聊呢？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涛哥能给我这个 prompt。 其实我正想说，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也是因为电台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呢我们在跟另外一个餐厅谈合作，就是具体合作内容呢，我想可能在以后的这个栏目当中会慢慢跟大家介绍，因为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开始 launch。但是就是今天去了那一家叫做果子煎的，卖煎饼果子，也就是对，就卖煎饼果子的一个小吃店，然后它在 Belleville Square 的二楼，不知道涛哥你有去过吗？你去过 Belleville Square 对吧？
但我好像没见过那家店，可能是我没留意吧，我去的不多。
嗯，对，它其实不大的，就是它整个店面就是一个小角落，它在那个 Happy Lemon 的楼上。对，那一带就是大家都喜欢吃小吃的那里，然后它旁边就是 Lady M。 它地角选的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就是它的这个名字以及它的这个吃饭的这个精髓在。我真的进到那个店之后，我就感觉它其实跟国内我们出去吃小吃或者是餐厅没有任何的区别，它不管是装修啊还是你点餐的那个机制，都是跟国内的那个最方便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可能唯有不一样就是你没有办法用微信点餐，或者说微信点餐的那个数量会比较少，但是还用一个小平板在那里。然后它的那个菜品的话，主要就是有各式各样的煎饼果子，最卖的最多的我听他们说是那个北京烤鸭的，然后小龙虾的卖的也很多，还有新疆羊肉串的那个口味。其次就是他们还卖各种小吃，像什么那种小锅的麻辣烫啊，或者那种卤鸭爪呀，还有卤鹅翅膀的那种，对，就是他卖这种小吃。然后我们今天去到那边之后，那个老板不是就是来出来迎接我们嘛，然后他也跟我们聊了他这边开店的各种心得呀，还有这边就是因为确实地址不一样嘛，他说在国内开店跟这边是还是有不一样的。他说来这边吃饭的人，他之前是觉得可能跟国内差不多，就是年轻人为主项嘛，但其实他说他到后来发现来这边吃煎饼果子的人有很多都是可能比较上岁数的那种，可能甚至50-60岁的那些叔叔啊阿姨啊，他们都会来这边。而且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知道他是在那种商场里面的嘛，他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现在这种现代化都市了，它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里面那个商圈商场的装潢其实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它其实就像是那种在国内你在商场里面看到那个有个小老奶奶，然后在那边带着她孙子，然后可能在旁边上完课，然后就在这边来吃了个煎饼，就非常非常类似于这样的环境还有气氛。
那他有跟你说他的客人主要比如说是华人居多呢，还是什么人都有呢？
其实是什么人都有，就是我今天去的那个时候来了 可能60%到70%肯定他是华人嘛，但是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人，而且来这边待 in 呢，我看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女士，她还跟另外一个人说推荐，她说这个卷儿真的很好吃，你知道他们就会叫它那种 wraps 嘛，然后说上次她吃的那个对 vegetarians，然后这次她吃那个鸭子的，她说都特别特别好吃，还做了一
我
些
在
推
这里
荐。
想，煎饼果子在英语应该是怎么叫呢？啊，他们叫 wraps，还是我想着还是叫什么？应该叫 taco 还是叫什么？
其实它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叫做 me crepe，就是可能 crepe 吧，就是薄饼。对，然后对，因为它你这个薄饼它点就在于你在中间要夹东西嘛，所以说它也就是跟那种 wraps 有点像，或者说它其实就是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其实你这样叫啊，他们可能我觉得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会叫它 Chinese。wraps，或者说对 Chinese taco 啊，或者 burrito 都有可能，对。
我觉得更像 burrito 一点啊，但是它又没有 burrito 那么 huge。
对，它没有完全包住那种，特别的好吃啊。那个老板他还请我跟另外一个那个去的那个一个共事的小姐姐一起，就吃了一个他们那边的卷，特别特别的友善，对。
挺好的，挺好的。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呢？跟你在国内吃的煎饼果子比？
我真觉得非常好吃，就是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哦。我们还当时就是去到他那个厨房里面，有直接录制他那个摊煎饼的那个过程，然后选的食材呀、各种加料啊什么的，我都看了，非常的干净。而且我们就是只要提前并没有说，也不是说他们就是故意就是把它给做成今天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东西都很干净，这个食品卫生。都，它不会像的是外面那种，可能大家觉得就是煎饼果子嘛，你在那种路边摊上，你虽然说也好吃，味道差不多，但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种卫生上的顾虑。但因为它这种是实体店，然后也是做成这种有就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连锁，应该不是，就西雅图这边大概只有它这一家，但它确实是在那种商场里面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卫生保障是非常好的。然后他摊煎饼的那些工具啊，也都很专业，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从可能国内就是进过来的嘛。然后那些来这边工作的有一个阿姨和一个叔叔，就他们两个人在后厨，然后也动作都非常熟练，做出来那个样子跟我在所有就是其他视频里啊小短视频里刷到那个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什么芝麻呀、鸡蛋啊什么的，就特别的典型。然后成品出来的味道，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就是跟我印象当中有差别的地方。他刷的那个就是酱料啊什么的，都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正宗。对，
那我改天去试试。我在这边就在大统华买过一两次这个煎饼，
啊，
其实还
对对，
可以啊。那大统华那个，只是有时候排
对对对对对。
队排的时间比较长。
对，我跟他那个还有聊到，就是说，因为 TNT 他门口嘛，不是也有一个做那个煎饼果子的，然后他就说他们这个啥不一样，然后其实那个老板他就说那肯定不一样，因为首先就是他那个煎饼果子，可能出摊会比较慢嘛，它是那种类似于小吃街的那种，它有一个摊位，然后他在一个人在里面做，但是他这个是有一个厨房的，然后他后台就是有各种。除了煎饼果子之外的一些吃的，就是比如说你想点什么卤蛋啊、什么卤鹅掌啊这些，就是你觉得可能只能在国内吃到这种小吃，在那边都可以点。而且他说他们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像是一个类似于麻辣烫的一个小吃吧，就它不是一种一大碗的，可能也就四五刀啊，不对。5、6刀这个样子不含税啊，然后特别特别的 affordable，我觉得。然后他说平时来这边吃东西，一个煎饼吃不饱的，你可以再加各种其他的小吃。然
是不是那个
后，
就有点像，关东煮的那种，一小一小几个那
哦，
个煮的东西，然后但是呢，它有一点点辣嘛，然后
对
它
对
的
对
量
对对。
啊什么的，有点像原来便利店里卖的711里面卖的那种关东煮。
啊，对对对，你说真没错，我没吃那个，但是我跟你描述，你大概都已经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吃的了。对，就是那个， 对，他们那边外卖店儿也做的挺好的，就是我看就我们在那边待了有2个小时，他一直都会有外卖就是过来，然后他也会有人来这边取餐，然后去帮他们送这种，就你感觉你在这种地方能遇到这样的店，而且我觉得我们住的离 Belvoir Square 尤其不是很远的话，就感觉很亲切，有这样的老板和这种餐厅在边上。
是，那挺好的。
对，你在这边有就是，如果说想要让你跟听众朋友推荐一家你想推荐的餐厅，或者就假如你国内有朋友啊来这边玩，你会带他们去什么样的餐厅吃饭？
是，我也其实是在琢磨你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呢，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我最近家里面长辈在这边嘛，大家一起的话，可能我们还是更多的会选择去中餐吧。中餐的话呢，最近比较集中去的几家还是 Chinatown 那边的一些这种粤式的那些做点心蛮好吃的店，因为我们家小孩也很爱吃这种粤式的那些点心啊，什么什么叉烧包啊，什么这个皮蛋粥啊，然后炒粉啊之类的，所以那边的好几家我们都吃过。你像有一家应该是去年新开的，叫网点吧，还蛮大的一家，我们最近去过一次，味道还不错。然后那家呢，一个是就是它比较大，它的整个那个厅，是可以做那种办婚宴的那种厅，还有舞台的，你知道，所以就是可能有个几十桌的那种。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停车位比较丰富，就是它的店旁边就可以停车，然后他自己好像还弄了这个店对面的一片空地，还专门有人看着一点嘛，就是帮你看着点车这种，这是其实是比较少的，因为长江他那边吃饭，要么就路边找地儿停，人家那个一般在饭点的时候，经常绕半天找不到车位，所以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停车的问题。再有就是他的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店比较新吧，所以他装修的也比较新，就比起一些长江他的一些老店来说呢，他的这种给你的这种卫生的感觉呀，还有这个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菜品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吃点心的话，我觉得 Chinatown 这边的几家味道都是不错的，不管是他们做的各种传统的这些点心啊，还有一些这种粤式的这些炒菜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味道都还挺好
不知
的。
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叫做 Hong Kong Bistro 或者 J Garden 这两家？
都去过，这两家味道也挺好的。刚刚 Bistro 里面点一些这些简餐啊什么的也挺好吃的。然后J 那家也是，它的中文是叫什么？
翠苑，
翠苑，对，翠苑
对对对，
是，对，它
翠
味
苑，
道
我之所
也
以
还是
提
很不
它，
错。
对，是因为它在西海岸这边是连锁的，就是我之前在加州那边的时候也吃翠苑，而且大就因为这家就特别特别传统，而且很老式。它可能这家我没有去过，在西雅图这家没去过，但是它在别的地方甚至有那种就是，你家有个老妈妈，她推一车那个点心出来。你直接在那个上面拿，对，它就是最传统、最，我不知道算不算正
广东
宗的那
早
种，
茶的那种，
对对，而且就是吃的也绝对有保障，就是分量啊十足，然后你点的那个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然后 Hong Kong Bistro 提到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刚刚来这边上大学，上那个研究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就是说啊。最好吃的就是什么 UDA 学生食堂，就是 Hong Kong
这
Bistro，大家都去
说
吃。
啊，好吧，我还你说这个倒那个什么呢？不然你要说UW 学生食堂是最好吃的，我就你在说什么？
对对对，他们就因为太多人去了嘛，然后尤其是我们这个专业，从国内来的会比较多，然后他们在这边探索的时候，可能就经常去那一家店。我去那边其实就吃过2次，我觉得会比较好的就是他们那边的， 就是各种品类都非常的到位，什么烧腊，还有我最喜欢的肉奶华，我在别的有些餐馆里面是吃不到的嘛，然后他们那边就居然有，而且做的也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一提的事情。Hong Kong Bistro，我们其实之前在这期节目里面有经常提到这一家店，然后我感觉确实就都吃过这一家，可能也真的是属于在这边华人圈里面，
口碑不
比较
错的
威
话，
望。对对对，确实。
是的，
我
是的。
想给你介绍一家店，也在那个，就是在那个区域，全场那个区域啊。然后它具体位置是655S King Street, Seattle, Washington 98104。然后它的名字叫做 Titan Restaurant，然后它中文叫做
太烫
文化店。对，这家你知道吗？
这家我知道它的故事，这家主打李小龙嘛。
对，这家你有去过吗？
我倒没去过，因为它是开了好几代，然后时间也很长，但是它是那种American Chinese food 的，你知道，就是做那种什么橘子鸡啊，什么这个蒙古牛肉啊，是它的招牌，所以我对这一挂的没有说那么喜欢，是属于就是我要出去吃中餐，绝对不会是首选这一挂的，我还是会找一些比较authentic 的中国的口味的去吃，但是不会在首选的时候去找这个 American Chinese food。你去过吗？太堂，你给我讲讲它有啥好吃的。
我不知道，其实我先说一下我的口味啊，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也是不怎么吃，就是美式中餐的嘛，就是那种什么orange shrimp chicken 啊，还有各种。但后来我发现这种菜呢，它有自己的一种好处，就是它很方便吃，而且因为我会比较喜欢吃甜食嘛，然后我特别喜欢点那个核桃虾，你肯定吃过核桃虾吧？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做的挺好的。就有一次我其实是一个人去那边，就因为就是去那边逛的时候就点了一个外卖的，然后就觉得他做的还不错。但是确实，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就是，很正宗的中餐厅。我甚至觉得他们可能都不是主打这个的。他们说，李小龙在那边点的最多的是蚝油牛肉，就是那个蚝油牛肉加上那个西兰花一起炒那个。那个其实也经常都能看得到。我其实也会，就如果说我要去打那个什么 Panda Express，我大概就会打这一道和那个核桃虾两个混在一起。对，我个人口味就已经，也能够觉得这些东西都挺好吃的这么一种状态。还有另外的一些像，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叫做 Duff Zone Dumpling House 没有？Duff Zone。
到时候你说的是那个中文叫什么？面贴面，是那个吗？到时候。
中文我看一下，它那个 logo 就是一个面。
对，就是那个我说的。
对，你去过这个吗？我这个没去过。
这家是一家连锁，这家我了解过一下它的背景，它还开蛮大的。它应该是这几年在美国就是连锁开的比较快的一家中餐，然后它在是从西雅图起步的，然后在加州现在已经有不少分店了，然后又到德州又开分店，所以它是属于就是中餐馆里面现在应该算是扩张比较快的一家店，
他在德
就
州
相
也
当于是
开。
生意做的还挺快的。它的模式其实是那种就是做比较快的这种中式的面点嘛，然后什么馄饨呀、包子呀、面条啊这一类的面食。然后呢，他说他我感觉他的模式就是你比如说他主打这些面点的话，其实他可以用那种中央厨房的这种业态，就是他可以比如说在西雅图，它有10个分店，是吧？它在有一个地方就是专门做这个包饺子、包包子，然后再送到各个地方去。这样子，它可能可以就是 可以比较低成本、比较快的就把这些面食先把前面的这些步骤做好嘛，然后到店里面就是煮一水或者蒸一下就好的。
这样保证品控，而且他们也不至于被说成是预制，是吗？
对，因为你包子、饺子这种东西，你说，
大家都预制的，在家里面 homemade 的都预制，好吗？就是都做好了，然后其实可以囤着一直吃好多，大家都是这个样子，能够保证它一次出品又很多，然后你后面再做的时候也会很方便很快，是吧？
有的中餐现在都直接从中国那边把那个预制好的那些调料啊，什么这些菜呀，就弄好了，然后包一下就直接弄过来。到这边来了，连锅都不下，隔水热一热，或者是微波炉一转一转就给你端上来，这种就没法吃。
哦，还有这种吗？就是这么快的吗？就
我也听人说的，我自己没有亲眼所见，所以。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到，因为就是关于这个话题，其实之前有在就是食品卫生的那个讨论当中提到过，就是说预制菜到底有哪点不好或者好。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的一种理解，就是要看人的喜好。有些餐厅，它你就是走进去看它的氛围，然后你再看它的那种价格，还有地角，还有它出餐那个效率啊，你几乎就是能够断定它一定都是用的预制菜。但是，也不是说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大家就不会去买或者怎么样的。我就是看一种需求嘛。还有就是，我觉得，看这个餐厅，它的这种，就是它在这个市场打的那种角度，就比如说，它是这种专门做面点的，那肯定不能在这个上面就是有拉胯的地方在。然后，它如果说是专门做那种水煮鱼啊或者什么的，它就一定不会在这个上面有所妥协。我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有一个叫做沸腾鱼香的一个专门做水煮鱼的餐厅，在。对对对，在
这
北
边有
北
吗？
岛，对对，就在北岛，在你知道刘一手吧？就在他那个附近，那个 Plaza 附近，对对面。他那个老板娘之前也是电台，我去跟他们就是有认识嘛，然后就他说他们的那个就食材是很新鲜的，然后是从那个就是中超里面就是当天拿出来就是现杀的那种鱼。它虽然说不像就是国内的那种，你知道，你走进去还会有鱼缸，就放在外面。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能我没有就看到这样的店，就是它真的吃水煮鱼，就是把那个鱼放在边上，然后你去点的时候就直接从那里面拿出来。但是他说他们做这一行的，就是鱼这个上面新鲜是会有所保证的。那我觉得其实餐厅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也不至于就是说他们说用了预制菜就怎么样，其实有一
因
些。
为对，就是专业做餐厅来说，总要预制一些东西，对吧？
对对
你
对，
比如说要一些本来有一些菜品，它的这种烹饪的时间和要求就很长，是吧？你像这种，比如说鲁菜、粤菜的这些烧腊，这不都是预制的吗？只是说是可能大家比较介意的就是这种一些炒菜，比如说你连炒个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这种最
对，
基
这
本
种
的一
就。
些菜，你都给它预制了，那你大家就觉得那还有什
对，
么好吃的呢？对吧？
就我是有看到有视频嘛，就是说那个，甚至有的菜像是那种炖菜，像什么红烧肉啊，和那种就宫保鸡丁那种就不说了嘛，就是拿那个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它只需要把那个袋子剪开，因为它是抽真空的，然后把它倒进去，然后再可能在锅里再回一回锅啊，或者说在微波里再热一热就拿出来的这种餐厅其实也是有的，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发现或者说去避雷吧，我觉
是的。
得。其实有好多还想问你的，就一开始忘记问你了。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每个人，我觉得在西雅图的华人有个优点，就是说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城市，然后他们对这边的。吃的东西的看法以及自己的本身的口味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我可以先就是再可能重复一遍，因为之前我已经说很多次我是重庆人了。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来到美国这边的时候是18年的时候，当时我就依然还是一个就是无辣不欢的一种状态。我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是我吃东西都觉得，你如果说不点个大辣或者说是特辣的话，就完全我是体会不到有辣味存在的。所以说我如果说要吃辣的话，那我一定会点上，就是把那个辣度拉满。但如果说我不吃辣，我也可以接受，因为你知道我在这边待了就是比较多年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白人饭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它也有自己的好处，就是平时你备餐的时候会很简单，你自己在家里面做啊，你也会保证它的安全和健康。然后你就是不是说每天都要去吃那种就是很好吃的那种川菜这种的话，其实多元化的饮食，我觉得对于我以及大部分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我后来我的口味就从一定要吃辣，就慢慢的变成了可以不吃那么辣，也可以不吃那么重的油和盐的这么一种口味了。然后我甚至还开始慢慢欣赏这边的甜品，就比如说这边的奶茶，一开始我来的时候觉得哇好甜啊。然后后来因为我其实喝的也不算特别多嘛，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喝那个奶茶就会觉得你要开心一点，你要把就是那个糖分摄入多一点，那你就点 regular 了。这个样子的话，你喝一口你就会感觉哇，好甜啊，好舒服啊。所以我现在点奶茶都是 regular sweetness，
哦，
就是
你已
口
经那
味
个
有，
什么了？因为那个我说起点奶茶，我之前有朋友他在奶茶店打过工嘛，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们内部培训的时候，就是你看见这个人是白人，你就默认给他 regular，然后你看见他是 Asian face，你就默认先从一半开始放。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的。我就其实出去喝奶茶没有感觉到特别特别甜，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是亚洲面孔，所以说有专门给我调的这种。
对，
你
就
平时
你
喝
直
奶
接
茶
默
喝
认
的？
低糖，
对，你平时喝奶茶喝的多吗？还是说只是听过这种？
我喝的不多，我喝的不多，
我也觉得，因为就是可能，我们涛哥比较熟悉，能够感觉到你的这种就是对于饮食还有生活上面的这种 care 会真的比较多，然后，以致就是很多我的这个嘉宾嘛，他们都说啊，就是出去吃东西嘛，比如说喝奶茶什么的，是非常的开心，但是总还是会有一种很罪恶的感觉，就感觉你一周出去就吃那么一两次就够了，然后再多的话，就可能会感觉哇，你要开始又不能吃这些东西了。其实我感觉涛哥你就是完全就不需要考虑这个东西的，因为我感觉你整个人的那种健康状态，就是饮食上都应该会有自己的那种拿捏才对，对不对？
我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就没有很爱喝奶茶。实话说，就我属于一个反而喝咖啡会多一些的，就是很多那个我朋友都喜欢喝茶嘛。当然我云南出来的各种好茶我也都喝过，然后真要有特别好的好茶的话，哎，喝的那个感觉也还是挺不错的，但这边呢，一个是也没有那么好的茶，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本身也不太喜欢喝，也不说不喜欢，就是没有喝奶茶的这种习惯。就是你让我选吧，我可能就选个冰美式，我都不会去点奶茶的，就大概就是这样的。
可以，这个习惯是好的，我觉得我可以学起来。真的，我一点冰美式，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们都说健康的话，就你除非是要把这个奶茶算在你一天的那个卡路里 intake 里面，那要不然就是尤其像这种喝进去的卡路里很容易就是被忽略掉，那这个样子就造成一些身体上的负担，这个样子。但是冰美式就不会，对，冰
然
美式就是
后，
完完全全好的，
对，所以就反正没有这个习惯，也就不会自己想着去喝，但是上赶着要去喝，所以一般我就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对，哎，你说，你是重庆的，你喜欢吃辣的，我是云南的，云南的口味其实也蛮辣的，当然可能没有重庆那么辣。那你在这儿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 川菜啊，我先不说火锅啊，就说川菜。
川菜的话那很多诶，就之前才去吃了那个，就大家都喜闻乐见的 Belvel 那个天府春秋，你肯定知道，
那家还不错，
对，那家真的还不错。其实之前那个 UD 附近也有一家，但那家好像主要是做外卖的。然后其次就是，Northgate 那边也有一家天府春秋，这两家都好。然后 Northgate 那家甚至会更大一些，它的店面啊，就是，会更宽敞一些。但是 Belleville 这家好，然后它的那个正宗程度吧。我当时就点了，就全部都是那种四川的，就是大菜什么的，辣子鸡啊、毛血旺啊什么的，我都尝了一下，我觉得都挺好吃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到现在虽然说我有点就口味有所改变，但我依然非常非常喜欢吃辣子鸡和那个，那个干锅肥肠，你知道吗？你爱吃那个吗？对，我超喜欢吃那个东西的。而且就是只能在这种餐厅里面你能找到，因为别的中餐厅它也不一定会有肥肠或者说干锅呀、牛蛙什么
对，
的。
他也不
对，
卖这东西。
然后除了这个天府春秋之外，还有之前在 Kent 那边那个叫做长城购物中心里面有一家叫做重庆麻辣城的，这家老板我们也就是都挺熟的，因为经常去吃。然后那家是专门他 label 了，就是重庆麻辣城，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很感兴趣，然后这两家我都有点过一个，就是正宗重庆的那个辣子鸡。然后我如果说真的要对比的话，哈，这个是一个很有说头的地方。我想首先问一下涛哥，你喜欢吃辣子鸡，或者说你肯定吃过对吧？
对。
你印
我肯
象
定
当中的辣子鸡
算
是什
是
么样？
我比较爱吃的一道菜，
哦，可以。那你觉得你印象当中最正宗的辣子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哎呀，因为我吃过好多种，因为四川菜里的辣子鸡和云南这边的比较出名的辣子鸡做法是不一样的。我就说吃过四川的那种的话，我会喜欢就是炒的干一点的，然后它那里面的有些辣椒都炒的比较脆脆的。就是连那些辣椒都炒得很香，可以吃的那种做法的吧。然后鸡可能会炸的稍微干一点，就是吃着比较干、比较香的那种味道。这个是反正我觉得四川那边辣子鸡我的喜好吧。云南那边的它不是的，它是那种用那种有点像，但也不是湖南菜的那种剁椒鱼头的那种做法，不是用那种剁椒，但是呢，你知道它不是那种干炒的。
对，
它
我
是
觉
那
得
种，
它就是
做
有一
出来
种
也是味道，
辣那种感觉的。
味道很重，然后有一点像黄焖炖出来，但是它又放了很多那种各种辣椒和香料的那种做法，
我对于云南的那种辣和就是四川这种辣就有个很大的感想，我就觉得四川这边的它是那种香辣麻辣，然后云南是清辣和一种就是 like 你吃了之后它就它比较的那种温和一开始，但是你后面越吃。你就会感觉到越来越辣，但是那个麻辣的，就比如说四川这边口味是，你还没吃，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知道这个是辣的。那云南菜有可能你需要就是真的吃了之后，你才会知道那个辣度有多高。对，然后你刚刚说你喜欢吃那种就是比较炸的比较干香，那我觉得你看到的是就是很正宗的那种做法。然后对比起我刚刚说的那两家，那个重庆麻辣城的那个辣子鸡，就是更接近于你说的那种。就是也是我印象当中最传统、最正宗的辣子鸡的做法，它是没有在那个鸡肉上面裹任何面粉的，然后它直接就是把它切成那种小块嘛，然后放到那个油锅里，它也不是说完全就是 fry 那种炸熟的，就是有点，就又是炒又是炒又是炸那种一半一半的那种，油会放不少嘛一开始，对，就这样。让它熟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后面那个辣椒一定都是会埋过那个肉，然后把它给也是炸得非常非常脆，然后你吃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它是辣椒，已经变成一个脆脆的，还有里面会放一些花生啊这种，就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呢，天府春秋的那个辣子鸡，它可能。 就它依然，我只能说它依然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它可能就是为了要迎合就是大部分人的口味嘛，然后它首先就是把那个鸡肉有做就是，可能去骨的一种处理，它就不是那种带骨的那种鸡肉，它也没有就是说那么的干，它是就是那种辣子鸡的干香的感觉，但是它可能用了一些比如说嫩肉粉啊，然后把那个鸡肉有腌制过，所以说。你吃的时候会感觉啊，它外面有一层薄薄的淀粉，这个其实我不觉得它是有放什么科技与狠活，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做饭的时候也会用放那个红薯淀粉嘛，就是把那个肉给腌一下这种，他们就是有腌过的。然后，吃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会比较的像更接近于有点酥肉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就是那种炸干了的那种，一丝儿一丝儿那种。肉丝儿，对，所以你如果说以后想要去吃最正宗的辣子鸡，你就可以去重庆麻辣城。但是如果说你请客吃饭啊什么的，也可以去天府春秋这一家，就是大家都会很爱吃的，对。
好的，我一定要试一下。等我想吃辣的时候，我现在一般想吃辣的时候，我就去那个亚超。
对，就如果我想吃点辣的哈，我现在比较常规的做法，我会去亚超买一几包那个麻辣香锅的那个调料，然后回来在冰箱门一开，看看冰箱里剩点这个剩点那个，混进去炒，味道也还行，所以就是特别适合就是消灭冰箱里的这种剩了一点的，不管是菜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像什么豆腐啊、鱼丸啊。午餐肉啊，就这一类，你可能用了好几次，一样就剩那么一点儿，然后你买一包这个麻辣香锅的料，拿回来把这些东西混进去炒，哎，味道还挺不错，可以吃的。
哎，我就缺少这些东西。我现在家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做中餐必要的一些调料。我觉得，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 creativity 的。我记得我之前，上本科的时候就很明显，就你进到一个家里面去，你就会发现这家它一定是中餐，你或者说是中国人，它那个调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我现在的话，厨房里面就缺少这些东西，这导致我可能平时做饭的时候就很难做出那种比较好吃的川菜啊，或者说能够代表地域特色的那种菜品出来。但是我依然是很有热情的，我觉得，能够就是一直喜欢着这种就是饮食文化吧。然后其实来了西雅图之后。除了中餐之外，我发现其实这边有很多很多东南亚的那种餐厅，像越南啊，还有泰式以及日料这种也是特别特别多的。像你平时跟你家人出去的时候，除了中餐之外，你还吃过什么？就除了中餐之外的任何的餐馆吗？就是你也可以做一些推荐之类的。
我就是在有时候不想吃中餐呢，我会去吃粉儿，就是越南的粉面，我也还蛮爱吃吧。然后那个应该是在就是 UD 往西北开吧，就是应该那边算也不到巴格尔，反正就是应该是 Green Lake 再往西边走一点，有一家叫。Miss 粉就是粉女士，哇，那家做的真的棒，叫 Miss 粉，
是那种
然后
面吗？
对越南粉店，它的那个汤做的很棒，然后上次反正我们去还是也排队排挺长的，就是那一家味道真的不错，对，因为以前我有一个越南朋友嘛，他就告诉我就是。你要找正宗的好吃的粉店，你就看招牌就可以。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因为很多的粉店哈，它就是一个就是 PHO 粉那个单词，然后后面加一个数字，你就找这种店，就是数字店就很好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数字是代表这家开这家店的这家越南人他来美国的那个年份。你比如说，他叫粉88，就说明这家人是88年来的，或者是粉83，或者是粉76， 他有这个传统，然后就像我们能知道哪些那个中餐店，比如说吃点心的店是真的是那些老广东人开的一样，他们越南人也能找到这些就是比较正宗的，或者说在美国开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这种粉店，因为当时就是越南战争期间还有结束以后，有大批的那个南越的这些难民跑来美国。他们来了一开始也是语言也不通，然后没有其他饮食嘛，就是开餐馆，就是开饭店。所以这个是一个技巧。但是 Misper 这家呢，就他的这个招牌就是没有遵循这个规律，但是味道确实是还不错。
嗯，哎，我都想去吃粉儿，你说的。你平时吃粉你会怎么点呢？有什么就是点菜上面的诀窍吗？或者说是你就点那种 classic？因为我之前去吃那个越南粉，它有的就是会有很多那种加料，还有各种你知道那种叶子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叶子，但是就是很好吃。它放那个牛肉汤里面，你要烫一烫，然后就会变软嘛，然后又增加这种就是风味的那个叶子，然后有些它就没有。
那个叫九层塔。
哦，九层塔叶是吗？
它是一种。也是一种 basil， 也是一种罗勒，但是东南亚那比较常用的，泰国和越南常用的一种。
嗯，
因为在这边泰国菜挺多，但是我吃过两家都觉得也不正宗，所以我因为泰国菜也去的少了。因为原来在云南的话，泰国菜真的都是泰国菜很多嘛。然后我去泰国玩的时候也我很爱吃泰餐，但是在这边至今我还没找到一家比较好比较正宗的口样的。所以我就暂时不去。
嗯，
我当然还蛮想探索一下印度菜的，好吃的咖喱我也喜欢吃，但是我还没找到特正宗的。按说这边印度人那么多，你要吃的会给我推荐推荐。
我刚就想跟你说，就是印度菜，因为就是我倒还吃那个Vietnam 和泰国的 food 比较少的，但是我却在这边莫名其妙吃了很多很多的印度菜。
哦，是吗？
嗯，对，我给你做一个推荐啊。你知道我之前不是住在 Northgate 吗？然后那边如果说你经常去那边的话，就是发现那个有个 Target 和 Best Buy 在一个 Plaza。然后呢，我就住在那个一个叫做 The Lane 的一个 apartment 里面。然后就离那边特别近嘛，我每次你知道也很晚了，我们那个课放学可能九点，然后回到家里面之后。就我根本就是不可能再去想自己做饭，然后呢，在我的那个公寓到Target 那条路上，就有一家印度菜，非常非常的不显眼。其实，它是在一个就是公交站的里面，我现在正在查它的名字啊。如果说查不到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那个地址就在那小块，然后就在 Target 附近，应该是最近的 Target Northgate 附近最近的那家印度菜。然后我不知道他评分怎么样，但是我要说的是他们家真的就是做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多了，就是他们那个做了很多很多的外卖，因为你知道 Northgate 嘛，那边可能不是说很多就是大学生都会住在那儿的，他们更多的是可能在偏南一点点的，所以他们做那个外卖会有很多。但是有一天我觉得啊，我今天都住在那个楼上，我先去吃，然后他每道菜都很惊艳我。我点的有三个，一个是他那个就很经典的那个芒果饭，你知道那个甜品嘛，很好吃。其次就是有他一个叫做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那个菜名字肯定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如果说你要去你就问他要那个lamb fried rice， 就是他有一个炒饭，然后它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羊肉，他那个分量绝对绝对能够把你给顶到。就是哇，就真的就是一大份，而且非常非常香。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叫做 lemon chicken， 我不认识 lemon chicken 也有 ，mango chicken 也有，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两个。然后就是让我觉得开了开眼界吧。我当时就是去那家店本身，我也没有想，就是它是那种很好的，比如说 UD 有两家那个开特别火，叫什么 Jewel of India， 那其实那两家。没有很好的，就是可能因为地点好所以去的人多，但这家店它是很隐藏的一个角落，店面其实并不小，它里面其实挺 authentic 的，然后是有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桌椅什么的， 然后就是服务员啊，其实也都看起来是那种比较高端的，但是它的菜品的价格却没有特别特别的高。我看一下它的名字。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注意的，就是它离那个 Northgate 的那个天府 CR 建府春秋特别的近，然后就是以后去逛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啊，非常抱歉的就是我这边这个名字一直都没有找出来，但是它就是对，就是离那个Northgate 那个 Target 特别近。哦，在 Northgate 那个 24 Hours 旁边。哦，我查到了，它的名字叫做 Masala of India Cuisine。我给你把这个照片发过来，就是这家店，而且我估计他平时是不会就是说有排队的这个问题的，什么大菜呀也都有。然后呀，旁边就是 Jimmy John's 的那个吃三明治的那个快餐店。这家想推。
好的，下回我试一试。哎，那你有没有吃过好吃的拉面？我也是很爱吃日料拉面的人。
哦，拉面，你知道其实我吃拉面吃的特别少，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只知道这边就大家都喜欢吃那个火山头嘛，日式拉面，是日式拉。对。
日本它也就是说拉面在日本各个地方不太一样，当然到上面不太开的，它可能不像开不到像日本那种各家店都有各家的风味或者各个区域的这种。拉面的就是风格是差别非常大的，但反正至少我在西雅图吃过几家，那个那家应该是叫山头火吧，对，山头火，它是往那边走啊，然后还行，然后还有一家叫辉月，老板是中国人，哎，味道也就大差不差吧，还有一家叫。反正他那个我你也应该叫暖木，就是暖阳的暖，然后日暮西山的那个木。然后对，这家可能是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家，他在那个 Capitol Hill 那家店。然后Capitol Hill 那个还有一家日式，就是那种日本的猪排饭，就是通感。那家味道也还行，反正日式的话我会比较爱吃这拉面和猪排饭，反正在西雅图都还能找到大差不差的，但是就是泰国菜就我目前还没找到好吃
的。你去过那个叫做 Kinland Thai 吗？ Kinland， 对，这家也是，我就采访各种嘉宾都去过这家，我给你看。它的全名叫做 Kinland Thai Night Bite， 然后这家是它其实是一个融合就新型的那种东南亚菜餐，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对，它里面的菜就是让你感觉不是说那种你平时就去那种传统的泰香米会点那种大菜，当然我觉得他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去的你知道是学生嘛，所以因为吃不了那么多，然后价格有点高的话，点的大部分都是他们那种创新菜、创意菜，都特别特别的有特色。就我以前从来没有吃到过这种，而且这家是跟那个酒吧有一起的，就是它里面是有那种吧台，然后吃的东西它有点类似于那种大型的 cafe， 就是泰式的。对，
我
好像
不知道有人推过这个。
对，这家确实还不错，大家都会喜欢去的。他们说，就可能甚至最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电台那个叫做 Ian 嘛，之前就是来录节目，他说他可能每个月都要去吃一次。
哦，
对，
行，因为那天也是跟有一个泰国人聊天，他就告诉我说，泰国菜，因为他泰国那个国家所处的区域嘛，他刚好是在一个。也是一个像十字路口的那个地方，所以就是说泰国菜的各种的做法，既有比如说有一些中餐的元素，然后有一些这个印度的元素，然后呢又会加上一些欧洲的元素， 就像那个，他甚至告诉我，像好样冬阴功汤是最有代表的一个泰国菜之一嘛，好样的那种做法，其实它里面放的那些香草和一些奶油这些灵感来源都是葡萄牙人传过去的
啊，葡萄牙
在对，就是在那个大航海发现了这个东南亚之后吧，然后泰国那个位置一直处在印度和中国中间，然后就一直有这个西方的一些商人经过，然后就把一些西方的欧洲的烹饪方法，然后又和印度的和中国的还包括像什么越南、柬埔寨，包括它周边这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烹饪方法 mix 在一起，然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泰国菜数一致的这种风格。
嗯，明白。
对，还有一个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菲律宾菜，我还很爱吃。
叫什么？
就是在那个林伍德那儿有一家那个H Mart。然后 H Mart 旁边就有一个那个菲律宾的餐馆，然后它的名字就叫 Phil Cuisine， 就是菲律宾餐厅这个名字。然后它在南边也还有一家，就是 Kent 旁边呢也还有一家，就叫 Phil Cuisine。嗯，我可以发给你。味道很不错，就是它，而且就是它的一些就是菲律宾特色的一些香肠啊，然后那个烤猪肉啊，这些我觉得都是中国人去吃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你在中餐店呢又吃不到这种味道，但是它那个地方做的还很好吃。然后还有菲律宾有菲律宾麦当劳之称的那个 Jellaby， 就是的一个小蜜蜂的那个 Jellaby。
对对，那个炸
那个应该加州应该很多吧？
对对，特别出名这家。
对，那个在西雅图有两家，一家在 Tukwila， 一家在我看 Tukwila 有一家 ，Tacoma 有一家，然后还有一家是在就在那个这片应该是叫什么？应该叫Columbia City 那一片。
嗯，
有一家 Jellaby， 但 Jellaby 就是菲律宾快餐了，而进去就是点套餐呀什么的，然后当然它除了一些像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大家可以点到一些就是菲律宾特色的一些小吃啊什么的。
嗯，可以。我知道这边有另外一个好像也是菲律宾炸鸡，但是我在查，我有点不确定它是不是菲律宾的，但它也很像，而且只有西雅图这边会比较多的，叫做 Easel's Famous Chicken。 这个就是你知道 Jellybee 它只有两家嘛，然后之前好像离我们比较近的那一家还关门了我记得，然后就只能每次都跑到比较南边的那个 Westfield 里面去哦，还有开，然后但是这个 Easel's Chicken Famous Chicken 就是到处地方都有，但这个确实就是炸鸡啦，就是一种就卖炸鸡的那种，像泡泡牌子一样，所以它不是那种就是正常的那种菲律宾餐厅的。嗯，
可以可以，我们这是从中国聊到东南亚啊，各种都聊了一点。
是的，因为其实就是有各种不一样的餐厅在这边，其实你要真的说完全我觉得是说不完的，而且我们今天 focus 的都是一些就是平价餐厅，还有各种品类的，像可能人均30到60又是另外一个 level， 然后在50到100又是一个 level， 然后我们就可以可能涉及到什么海鲜啊，还有各种精致料理啊这种。我觉得西雅图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的一个城市，你要真的去说它有吃的东西的真的完全说不完。我们刚刚故意没有说火锅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这边的火锅也太多了，就我光聊这个火锅的话题我觉得又可以分成好多好多期来讲，因为
因为你是火锅专家哈。
我其实也没有就是说都去过了，但是确实了解到这边有很多很多大品牌的火锅店，并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都还在慢慢的发展当中，缓慢的发展吧。因为像加州这种地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就觉得啊，加州华人又多，吃的东西肯定都多，而且不会差。但是西雅图的话，因为它城市化区域也不少，然后在这边，它虽然说有火锅店，像比如说刘一手啊，乔林啊，什么各种我们刚刚什么鱼味小火，鱼味老火锅啊，它都只有一家。然后最近，在那个 Kent 那边，刘一手又开了一家分店，然后再加上这一个，然后加上什么老码头啊，各种，就是它又是一个新的可以跟同行竞争的一个大环境了。所以你要真的聊，它是说不完的，我觉得。
也是，等下回吧，下回咱俩再约一次。你说个你擅长的火锅，我可以聊一次。你知道有西雅图和云南很像的一点，就是云南现在在中国很出名的是它的野生菌，就各种各样的野生菌，就是吃的，会毒死人的也有哈，就是红伞伞、白杆杆那种。也有非常多美味的各种不同的野生菌，然后我发现西雅图也有这种，因为它整个西雅图这个周边的生态非常好，它的森林的这个里边的生物多样性也非常高，有各种苔藓、藤蔓，然后树木，然后乔木、灌木，就是只要这种。树林子里面它本身的这个生物多样性高，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气温和湿度比较合适的话，它这些森林里面或者山上就会长这个可以食用的野生菌，然后那东西是非常鲜美的。然后但是现在不是季节，前段时间我看就是周边会有些地方可以有这个羊肚菌，也是一种非常美味的这个野生菌。对，但是一般要到九月十月份的话，大的就是西雅图的旱季刚过，雨季刚刚开始，下过两场雨下透了以后，再晴个三五天，那个时候出来的菌子会非常多，也非常好吃。然后到那个时候的话，西雅图这边还有一个野生菌的博览会，然后专门有食菌子的一些专家，为你如果自己捡了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可以带过去让他们帮你鉴定。然后他那个现场还会有几百种，就是他们在整个华州这边找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菌子，然后摆出来让你去识别，然后让你去看，非常的有意思。
哇，这个就是感觉以后又是一种新的产业链了呀，这完全就是。因为我就反正觉得像菌菇，我一听到云南那种菌，就是知道大家都喜闻乐见的那个。就叫什么
牛肝菌，
对，牛肝菌，然后还有就是
吃的会有幻觉的那个吗？
对，也对对对，也有这个，或者
那种叫见手青，
对，见手青也是，就大家都说啊，一定就是你能吃到这种菜的地方都会想去试的，只是我觉得它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那么主流，所以说大家都还没有把它列入到自己的这种探店列表里面去。但其实如果说只要这边有了这种野生菌菇的餐厅啊，或者说以这个为主题的，我觉得一定会很火的。
我觉得餐厅我是不指望的，因为你知道这东西也是，对，你要想在这吃，你只能碎自己盘，因为
那可以啊。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这边山上出的这种野生菌是够支撑一些餐厅的，但是没有专门的人去采。你知道在云南的话，每年到了这个出菌子的季节，那如果你是住在这个山区的一些农村的，那你上山去采这个菌子然后给它卖出去，是你一家非常重要的一笔收入，在云南的话。但是我觉得在华州市是可能，毕竟美国的生活水平高嘛，大家不用那个是吧，爬山爬老远，要起早贪黑的去找这个蘑菇拿出来卖了挣钱， 就它还没有这个第一步，这个市场就没有，就是没有专门那么多人去采这个东西然后拿出来卖的。就有少部分的，我看超市里面有见过几种这种菌子，可能是它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比较好收集好采摘的，能买到一些，但是非常少。而且再一个可能就是说这里面毕竟是有风险，就是在美国这个食品安全要求比较严的情况下，餐馆估计也不敢卖这玩意儿。
嗯，
因为对云南人来说，就是你如果吃菌子中毒了，永远都是你的错，菌子是没有错的。
确实有这个工作。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一个是菌子得炒熟，二一个是你得对菌子熟，你知道它是什么，三一个是你得对医院熟，你知道中毒了去哪治。但是这边的医院我估计也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
对。
还是比较，这就是说起来会比较好玩，也让人觉得很向往，但真要想尝一口这个味道呢，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所以我的计划就是等到了那个雨季的时候，等那个我知道他那个菌子博览会，比如说是这个周末周六周天进行是吧，那我可能就周四周五的时候我找一天我上山去周边的山上哪个地方hiking 一下，然后走一圈，然后找一些来，然后放冰箱里拿去鉴定一下，然后专家看了说哦 OK 这些能吃完晚餐回来自己尝。
可以可以，哇，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呀，我觉得真的可以一起去的。真的
现在小红书上都有人已经组团带队了，一个人100美元呢。就是他有些人他知道哪些地方有菌子，然后他就带个比如说一车两车的出去跑一天，还能挣个600-700。
哇，不错不错不错，这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而且是自己采自己吃，所以
对，但是就是风险自负哈。
嗯，但我就是有兴趣的人他们都懂的，我觉得就不会有那种就是有对这方面的顾虑，他们自己都采了吃了，肯定是对这方面有准备。
反正我还是出于安全，我要找专家帮我看一眼。虽然有些菌子我可能十拿九稳，我觉得它没问题，但是毕竟是在美国采的嘛，我还是得找美国的专家配。
对，说不定那个同样的菌子长在这边，它突然间变得有毒了，也说不定了，是不是？
是，就那看前段时间看小红书上有个女的就说嘛，他们是去。好像还是找人买的吧，因为这边山上也出松茸，松茸是云南啊还是四川西部比较高级味道也非常好的一种菌子的，这边也出，但是个头没有我们那边大，那味道说是差不多，但是那个人吃完了就中毒了。
OK， 行，那差不多我们本期节目录制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涛哥跟我们分享这一路啊，包括餐厅啊，还有最后就是采在华州这边采菌菇的这种 prompt。我希望以后能够有再有机会再我们回顾一下，然后或者说是等我们真的有了就是专门在这边采菌菇的这么一个主题下来开一档节目。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一起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对，非常感谢您今晚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也非常感谢陈涛涛哥那每周天的晚上7点至8点，我是主持人 Amber， 祝您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